大家好，那感谢大家在最后一天的下午还有那么热情来参加 session， 没有出去外面逛街啊干嘛的。那我是胡世亮 Robert， 我目前在微软技术中心担任技术架构顾问，那负责是 Core Infrastructure、 Private Cloud、 Hybrid Cloud， 那所有 Infrastructure 相关的技术。那我旁边这位是陈光伟 William，那他是 NetApp 的亚太区的 Business Solution Architect， 负责 Microsoft 跟 SAP 的 Session。那他 base 在新加坡，不过不用担心，我们今天讲中文。
哎呦，
所以不然我们闽南语也可以嘛，对不对？
台语
嘛，通用。
没事。
OK， 好。所以那今天的话，会由我们两个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说，那我们怎么样用微软跟 NetApp 的 Solution 可以来打造一个非常稳定啊，非常快速、非常弹性的 Private Cloud。那刚刚影片大家有看到嘛，对不对？其实像那个 这个 FlexPod 这样的 Private Cloud Solution， 基本上是 Support F1 等级的这种 Solid， 然后他们的那种 Fast Pass Requirement。好，那我们今天的 Session 大概这样子，前面会有开场讲一下说 Microsoft Cloud Vision。当然这三天的话呢，你们大家已经听到烂了，所以我们很快的就把它带过去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会把时间交给 William， 他介绍一下说那 NetApp他们的 solution 怎么样跟 Microsoft 做整合之后呢，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快速稳定而且功能非常好的 private cloud。 好，那我想微软的 cloud vision 的话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叫做 one consistent platform， 不管你现在要用的云端是在你自己家里面的资料中心的 private cloud， 还是在微软的公有云 Windows Azure，甚至是说在我们的合作伙伴，也许像我们现在跟中华电信啊、远传、台哥大现在也在做一些合作的一些讨论。那在未来如果他们 adopt 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用相同的平台去部署你的应用程式，那未来你不用考虑说你要部署到是自己家的 private cloud 还是 Windows Azure 还是中华电信或是远传或是台哥大的公有云，他们都使用相同的 platform， 使用相同的应用程式，然后使用相同的开发方式，甚至相同的 API 跟界面都一模一样来做管理。那这是微软的最新的 Cloud Vision， 那我们现在正在往这个方向前进。那过去的话你会发现说公有云跟私有云它用的技术、界面、 API 什么东西都不大一样，当你要在两边做移动的时候的话，你要做很多的一些修改。那未来微软希望这事情是不需要发生的，直接就可以把你的自己应用程式从家里移出去，再移回来，再移到中华电信去，再移到什么地方去，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来做一些移动。好，那当然微软的 Cloud 就是 Windows 嘛，其实我们在 Keynote 的时候已经有讲了。那这 Windows 的话呢，基本上 Windows Azure 现在用的技术也是 Windows Server 的技术，它里面的虚拟化也是 Hyper-V， 所以基本上现在应该没有人在担心说 Hyper-V 到底能不能担当重任。好，我们 Windows Azure 上面几十万个 Virtual Machine 都跑的是 Hyper-V，那这 Azure 开发一些相关技术的话呢，也会导入 Windows Server， 所以你现在看 Server 2012 2012 R2 很多的新功能基本上都是在 Azure 上面它的需求 建立出来的，然后也经过 Azure 的测试，然后几十万几百万的使用者来做一些测试的话，所以非常非常的稳定。那管理工具的话 System Center、 我们的 SQL Server、 Visual Studio 做开发，那这些未来不管是开发你的公有云还是私有云的应用程式，都是使用这样的 solution。那我的最后一张 slide， 哎，
可以吗？
哎，没带动，帮我换下一张。
好，可以。
哎，没有换，
没有换吗？
对，看这，对的。哎，好。那我最后一张的话就讲说，我们刚刚讲说一个 one consistent cloud， 你就想说，哎，我之前可能用过微软的私有云啊，可是看起来跟 Azure 完全不一样啊，长得不是一点不一样。那 Azure 的话呢，它的架构是它上面有一个 portal， 就是你们在存取的时候使用的 portal。它底层的话有一个叫做 Service Management API， 是这个 portal， 它你的功能在使用啊，它在读取资料啊，它在做一些功能建置的时候的话呢，会透过这一层标准的 API 去存取后面的一些相关的服务。那底层当然是 Azure 自己的 Fabric， 就是自己的底层的基础架构。好，那同样的东西的话呢，在今年就是在我们的10月18号跟 Windows Server 2012 R2 System Center 2012 R2 一起上市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把相同的 portal、相同的 API， 然后呢把它架构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跟 System 2012 R2 上面。也就是说未来的话呢，你在自己家里面可以用跟 Azure 一模一样的 Portal， 然后当然先一开始的功能的话，我们只有提供这四个功能，也就是 Web Server、 Website、 Virtual Machine， 然后 SQL Server 跟 Service Bus， 那其他部分的话呢，后续会陆续再加上去。所以以功能来说的话，可能会比 Azure 少一些，可是它的界面、它的 API会完全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假设你现在开发了一个 AP， 你用的是 Windows Azure， 你用了一些 Azure 的 SDK 去做一些管理跟存取的话，那未来你在自己家里面或者在中华电信机房，我们 deploy Azure Pad 之后的话呢，你可以马上呢把这些 workload 直接搬回来，甚至连 API 都不用改，只要改那个 endpoint 就可以了。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底层还是 System Center 跟 Windows Server 2012，所以它跟既有的一些投资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些整合的。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 William， 那介绍一下说，那在 NetApp 这地方的话呢，他们对 Private Cloud 他们的 vision 长什么样子？那接下来他们的NetApp 跟微软的一些整合，包括在 Windows Server 2012还有 System Center 方面的整合的话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哦，谢谢。
好，把时间交给 William。
他现在可以坐下来休息了。
对对对，
那我就开始工作。
对对
大家下午好。那我叫 William， 我是来自新加坡、就是在 NetApp APAC 里面、工作的一个人员、所以我身上流的是那个、微软的血、然后再加上一点 NetApp 存储的血，就全掺杂。
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吧？
啊，对对对，
老板在那边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能够出席。他说的很对，其实一早就开始了，我还一早还在酒店里面，就是在筹备一下今天要分享的。所以你们是来这里辛苦的，我现在躺在床上，所以非常舒服。所以现在到我这惩罚了，跟大家说话。所以呢、他说的对，我今天会设法尽量用中文跟大家交谈。不过因为我的中文也是一块一块 day to day 的，所以如果跨到英文那边去，有什么不明白的时候。
我会做口译一样、
你会做口译，
口译的
就比较像了。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如果现场你们觉得、想发问的话，就尽管的发问好吗？因为我想用一个比较对话的这种方式跟大家说话，那比较轻松一点。因为坦白说，我不习惯跟这么多人制作，特别紧张。叫我唱歌行，叫我讲话不可以。OK， 所以呢 ，OK， 让我继续吧。我现在就开始这个 NetApp 的介绍。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有谁、认识 NetApp 这个公司的？
有听过或使用 NetApp 的产品的？
你如果举手的话，底下可能有奖品、不过不是我颁，是他颁的一个奖品、所以在这里，刚才举手的或者没有举手的，哪一个是 NetApp 的这个客户？哇，这样你们可以上来讲一下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成功的这个案子、就能够就是给人家一个很大的这个信心。然后呢 ，OK， 我在这里很快的跟大家介绍，这是我们常常用来介绍关于 NetApp 的、我们公司的一些、一些资料吧。所以呢 ，NetApp 是一个存储的公司哦，你们可能听过啊 ，EMC、IBM， 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存储的公司。很多年前呢，我们、发明了这个 term 叫 NAS， 你们常常听到的三个 NAS， 那个 NAS 是 NetApp 发明的。就是 file based 的那个 storage、所以讲到 NAS 呢，今天因为是在微软的场所，我一定，而且我流的是微软的血，所以我一定要讲这个 SMB 3.0。 所以等一下我讲那个 private cloud 还有这一方面的功能的时候，就会提到关于 SMB 3.0 这一方面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呢是一个 Fortune 500的一个公司，在 Fortune 500有500个公司里面，77%呢是我们 NetApp 的这个客户。所以还有就是比较出名的 NetApp， 我们常常在外面推销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工作场所非常好，同事也非常好，非常科技方面呢、也非常注重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在这边不是在做征聘，不过你们可以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这种互动去了解一下我们 NetApp 的这个公司。所以呢我就快点讲那个比较精彩的那个部分。那你们看过这个 slide 吗？从去年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是赢得这个微软就是 award 给我们颁这个奖，就是 Private Cloud Partner of the Year， Private Cloud 最佳的那个伙伴奖。所以对我们来说，去年是一个很大的荣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是一个存储的公司，我们没有就是说研发或者说开发各种那种软件还是怎么样的，去做一些云端的 management， 还是一些、orchestration 这样的那种科技。可是你们要通过这个就可以想象到，为什么 NetApp 有这样的这个能力，或者说有这样的这个荣幸、从微软那边获得这个奖。那么今年、在2013年的时候、刚好在美国 Tech 完了过后，那么就有一个 partner 的 conference MPC， 在那个时候我们又赢得那个 server partner of the year。 所以每次我一开始讲话就用这张来打头炮就是要跟每一个人说，其实 NetApp 跟微软之间的整合是非常的融洽，非常的和谐，金家后也 on board， 好像夫妻一样的在一起。 希望呢，今天你们走出去的时候能够有这种感觉，也就是说留在你们的脑海里面的就是看到啊，我们 NetApp 的存储跟微软的那个在科技上的结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然后呢过后呢就能够把它搬到桌上，搬到我们的客户群，我们的 partner 啊，跟他们分享，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吗？有没有问题到现在？没有，哇，太好了，你们不问我就 越不紧张开玩笑，开玩笑。OK， 这个 slide 我没有办法用中文跟它直接翻过来，因为它很多这个科技的名词，我觉得用英文会比较清楚。基本上呢，这个 slide 就是整个 NetApp 在微软上面的这个 solution。这个 slide 也代表着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2012年的 Private Cloud Partner 跟2013年的 Server Partner。能够赢这个奖呢，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在这个 solution 的整合方面呢，需要得到一定的那个程度。今天呢，等一下我会有一些 video 跟大家分享一些场景了，还有就是说一些科技方面的这些场景，怎么这些呢都会联想到，就是会跟这个串在一起。所以虽然等一下不会再呈现这个 slide 的话，你们也不要担心，就是记得我们跟微软的那一个结合。所以再谈下去，再基本上再加几句话，就是说它的结合呢是从 administration 到那个管理，到 management， 甚至到你那个虚拟器的这个层，就是 virtualization 的这个层，到 hardware， 所以是一个 end to end 的一个结合。然后每一样你们看到的每一个能够做这些应该说这些动作或者说这些功能的，都是微软的产品哦。你们看到的都是 System Center 里面的那个部分哦，好像 SCOM 也好了 ，SCVMM 还是这个Orchestrator， 以前叫 OpenList 嘛，我们有那些 Integration Pack 都会加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研发的产品是跟微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鼓吹的是，现在你们有两条路能够用我们的存储：第一，用我们 NetApp 提供的这个 solution； 第二，用微软提供的这个 solution， 效果是什么？是一样的。所以呢，为什么我这么开心的在这边讲话，能够两个协议掺在一起呢，而不会冲突呢？就是因为我有两个选择。身为一个微软的科技人员，我能够应用微软的那个 System Center 跟 Windows Server 2012来进行存储那一方面的那个功能，还有它的 provisioning 这些事。然后呢，同一个时候呢，我能够用存储的那些 tool。来做同样的东西，所以我有很多的那个选择，所以大家请记得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好不好？
然后这个六个 layer 的话呢，也是在你们建置 private cloud 的时候的话，你们需要有的 component， 你会需要有 hardware， 从 hardware 开始 ，server storage 网路，对不对？加上虚拟化的技术，在我们 Windows Server 2012里面，加上 automation， 然后加上管理，加上 orchestration， 还有最上面的 administration， 然后这些东西的话呢，在每个 layer 里面，当然微软有 solution， 可是微软是软体公司。我们必须 要使用硬体来执行这些相关的软体。那 NetApp 的部分的话呢，它其实在后面会讲到，其实它不只是只有 storage， 那它没有跟合作伙伴合作，就是可以做好整个完整的那个 private cloud 的硬体的需要，包括从 server storage 跟网络的部分。
嗯，好，谢谢谢谢。你看，他几句话就把我说了十分钟，他几分钟就说完了，太好了。OK， 走一下，还可以走。我用这个吧。
好像要 focus 在这边的时候才会动。
对，
所以你的 mouse
好的。现在呢，我要就还没有展示之前呢，想跟大家就是讨论一下，或者说分享一下关于这个 software defined data center， 你们有听过吗？在中文叫做什么？软件什么？
软体定义的
软体定义的那个资料中心。对，软体定义，你们有听过这个新的词汇吗？这个词汇很新哦，是前几个月才刚刚好像发明出来的。然后在市场上才刚刚听到，
有啊，在台湾是我们的那个友商讲的比较多。
哦，真的真的，对对，有一个友商不可以提他的名字对吗？因为我在新加坡
V 开头的，对
啊 V 不是 V 开头的，我的是 C 开头的。
哦，你是 C 开头啊？
因为真正的这个software defined 这个字呢，是从 Cisco 应该说从那边开始的。他们先提到的是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就是网路方面的用软体来定义这个网路方面的功能。然后从那里开始呢，哇。这个很好听的名词啊，就每个人用了，所以就提到了这个软体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数据中心里面的话，就是 server storage 跟网络三大 component 嘛，对不对？你刚刚讲到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部分，
对。
那其实虚拟化的话，就是一个 software defined server 或 software defined hardware， 对不对？那现在差的就是什么？ 它就是 storage，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他说的很对，所以基本上我用很简单的那个理解能力呢，就是说我会这样子去理解。首先，这个软体定义的资料中心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存储，一个就是 network，哦，就是我们的网络。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个标题里面啊 ，NetApp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我们对这个软体定义的那个定义，应该说软体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基本上我们都知道软体刚才就讲过了，就是有 compute 有 network 有存储 storage 这一方面的，所以呢基本上它有三个重要的点，如果我们提到一个软体的数据中心的话，第一它一定是要以软体为本的一个IT 的架构，一个 IT 的这个模式，就是说我们会渐渐的忘记，可以这样子说当比如说存储方面我需要一个 terabyte 的那个存储量，我不需要去找到那个 disk 有一个 terabyte， 我在里面呢就能够有一个 virtualize 一个虚拟的那个 layer 能够 provision 这个 one terabyte 给我，所以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这一点也讲到了，就是当我们在提供 provision 这些数据就是那些storage capacity 也好呢，还是我们需要 certain performance以一些性能，比如说在 exchange 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很高的一些 IOPS， 比如讲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软体这一方面下手而着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在每一个客户群里面呢都有不同种类的那个硬件比如说很简单的，就是说他们不一定会有 NetApp 的存储，他们也有可能有 EMC 的存储或者 IBM HDS 的存储，在不同的存储环境之下呢，怎么把他们全部整合在一起，然后 present 一个虚拟化一个 virtualized layer， 然后去运作跟操作它。所以这样的定义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样的软体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定义呢就能够带给这个我们的可以说那个 business model 有一个很有伸缩性，然后很 flexible， 能够做很多东西，甚至就是说我们做 storage administrator 或者 Microsoft administrator 的，能够把这些功能交给我们的 user， 交给我们的 application owner， 让他们自己去操作。所以这样的那种结合跟互动是很好的。那这个 slide 基本上就是在讲到底什么在推动这个软体的这个定义。所以基本上我们看这里有很多点，比如说什么服务供应缓慢啊什么。我基本上看了这个 slide， 我就把它简缩成几个字。第一个字叫慢，第二个字叫贵，第三个呢就叫做复杂。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呢，又贵又慢又复杂的问题还是存在的，特别是在我们的那个基础的架构里面。所以呢，这个软体定义呢，就是从要解决这三个比较就是很基本也是很平常的一个情况，然后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而且在 server 端的话，在已经有所谓的虚拟化嘛，对不对？然后在那个网络端的话，有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有 open flow 这样的一些标准。那实际上在 story 这一端的话是走得比较慢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走快一点，因为怎么走快一点呢？就是跟微软一起走，为了解决这一些这个又慢的又复杂又难，就是很难维持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怎么样用这个 Microsoft 微软的那些 System Center 跟 Server 2012，再结合我们 NetApp 的 solution 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能了解了。所以呢，当你有一个软体这个定义的数据的中心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样的优势？其实优势呢就有三组人会获益。第一组人就是那些我们做 IT 的基本上做 IT 的也可以再分成两组人。一组呢就是我们做在幕后的那些做 storage 的，还有做我们 infrastructure 的，好像思亮跟我一样，我们是躲在后面，人家掌声都是给人家拿去，我们在后面在那边偷笑没有事，
有功劳没有功劳，就那个这半折子嘛，对不对？那个什么下属的功劳是上司的，对不对？上司的过错是下属的，我们就是那个都会被 blame 的，没有 spotlight， 可是都是 all blame no spotlight，
no spotlight， 对，
所以好处都被人家拿走了，我们就是做 infra 做苦工的，可是一旦出任何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对不对？好，
所以我们是无冠英雄，没有 crown 无冠的那个英雄非常重要。然后呢基本上回到这个点所以我们 IT 我们这一组为什么会比较就是受益呢？因为第一，如果我们走这个软体定义的话， 我们用的不是在是那种 command line 或者很低层的那种 programming language， 我们用的是 policy， 我们用的是 workflow。 我讲到这边你就会直接联想到 orchestrator，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整合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出来。所以第二组他们就能够获益的就是那些 application owner。 application owner 我这边指的就是微软的 application owner。所以在我们存储的这个对话当中，你可以存储世界里面的对话，其实我很多案子很多人来找我呢，都是因为我有一个 exchange， 我的这个案子我要办我有一万个那个 exchange user， 每一个人要一个 terabyte 的 mailbox， 然后public folder size 是多少，然后我们怎么去 size， 然后怎么把这个 sizing 呢把它放在一个存储方面的一个架构上。所以这些 application owner 当他们用了我们的存储过后呢，他自己需要多一点的 capacity 这间公司扩大了，可能从1万增加到15000个员工，那多5000个那个 mailbox 呢，是不是一定要每次都劳驾就是那个 storage administrator 呢去 provision 吗？还是他自己本身能够做，自己本身能够把它给就是 provision 出来这样子。所以这个应用的这个Microsoft， 我们对 Microsoft 的那个好像那些很熟悉 PowerShell 的人，比如也是说，他们也有一个 script 的一个方式去prepare， 还有去 configure 我们的那个存储。所以这是第二组人。第三组人呢，当然这就是我们的 business owner， 就是我们的金主，那些在后面出钱，然后说我们就说服他们说你有这样的系统啊，有这样的架构啊，能够对你的生意模式有怎么样的益处了。所以对他们来说也简化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越来越不是越来越已经走进了云端的那种理念跟那种想法了。所以在现在的这个软件定义上面呢，我的看法是最复杂的，也可以说最全面，不应该说最复杂，应该说最全面的那个包括应该是包括在那个云端里面。所以当我们采用各种科技的时候，特别是 System Center， 我们知道都是很多 component 的整合，就 SCOM 有 Operation Manager， 有 VMM， 有 Orchestrator 在这么多的那个 product 跟产品的整合里面呢，怎么样有一个 end-to-end 的一个系统。这个 end-to-end 的系统呢，基本上就是在解决我们在公有云也好，私有云也好，还是 Hybrid Cloud 的那种模式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些科技的时候，当我们 present to business owner 的时候，他们要看到的是连他们自己本身都能够有一定的那个掌握能力去改变，或者说去要求这个云给我怎么样的那个功能。
对，
这样子去看。
那我觉得 software defined storage 的话呢，刚好是在机房里面这个硬体的拼图的最后一块。那我们在有虚拟化之后，其实可以算是 software defined server。然后有了 network virtualization 之后的话呢，是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那现在就是剩下 storage 的话呢，你没有办法 software defined， 没有办法做 storage virtualization。那这时候的话，当你只要任何的 deployment， 任何的东西牵涉到 storage 的话，就会回到旧的世界里面。
对对，
用旧的方法去做执行。
是，对。所以呢，刚才施亮做得很对，我们不应该走回到那个旧的世界，要看一下这个新的世界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新的那个环境还有服务。所以呢，这个 SDS 这个 Software Defined Data Center 的这个概念呢，当我们就是刚才了解了是什么推动它，是什么人会或者怎么样的获益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是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就又变成了三个点第一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那个自助的这个服务自助的服务叫 Application Self Service。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当我们就是把它变成一个 product 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什么 service portal， 在云端的一个 service portal。 service portal 上面有什么，就是有 service catalog， service catalog 后面有什么，就是我要几个 VM， 我的 VM 要多大，还是说我这个 VM 里面的那个 CPU 要多少， memory 要多少，都能够就能够自动的把它 provision 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虚拟化的存储的这个列证呢，还是证，就是说到底你购买的那个存储，它的架构方面或者它的操作系统，能不能够已经有这个虚拟化的概念已经加在里面了？就是说你不需要再可能去购买一些 third party 的 gateway， 还是再加一些什么样的那个 hardware， 然后才能够 virtualize 整个你的存储。因为 当你的那个 network virtualized 了，你的 application 好像 Exchange 也好，还是 System Center Windows Server 2012用 Hyper-V 啊2002都好，这些都已经是很 virtualized 的一个境界，你们可以这样子说。所以呢，那个后面的存储呢，是不是以前那种traditional 的模式 ，send 就是 send，nest 就是 nest， 不能够掺杂的，还是怎么样？还是它能够虚拟化？这是第二点。所以第三点呢，就是多家供应商的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硬体。硬体方面呢，我们从来不鼓吹，就是如果你用了 NetApp 的话，你现有的全部给扔掉或者丢掉哦。全部不好了，所以你把它放弃了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鼓励我们的 partner 还有我们的 customer， 就是说，如果你们有就是有那些比较旧一点 capacity 比较少一点，功能也比较不一样的那一种存储呢，能不能够 reuse？ 我们能不能够也把它虚拟化，让它也有同样 NetApp 的这种功能？然后它因为存储量比较少 ，performance IOPS 比较少，它可以用在不同的场景，比如说 backup and restore， 比如说这个 test environment， 他们可以称为 dev test 的这个 environment。这样子的话，客户就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这个改变哦，还有这个整个改变的那个过程。哎呀，我一看到人家给我拍照，我又紧张了，因为自己
看远方，
看远方哦。OK。
很快的
哦，所以呢，现在呢就再讲一下这三点，然后把它真正的这个讲出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我觉得这个图呢，接下来的三个 slide 就是在刚才的三点。这三个图呢，我可以挑战你们一下，就是有共同的一个东西，都在这三个图呢同样的出现。然后刚才我们讲到那个虚拟化的这个存储嘛，讲到 virtualized storage service 嘛，在我们来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定义呢？在 NetApp 来说，第一，它肯定是用 policy 的。policy 分成两种哦，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产品，也能做自己的 script， 还有自己的 workflow 的 policy， 能够掺杂 mirroring 也好 ，backup and restore 都可以。不过今天我们要看的或者比较注重的就是怎么样用 orchestrator 用 system center 做同样的那个 policy， 所以。在我们存储后面呢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从后面开始讲起吧。第一个就是 multi-tenancy， multi-tenancy 大家熟悉吗？这个在云端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你买了你的所有的 infrastructure， 你可以是一个 converged infrastructure， 有 compute， 有 compute， 有 network， 有 storage。不过很多公司，你可能是一个 service provider， 你就是卖这个公有云嘛，然后你很多公司都用。你的这个架构还有你的那个 infrastructure， 那么你在这些公司之间呢怎么给他们那些安全怎么把这些 security feature 放进去公司 A 他们能够获取到的那个数据呢公司 B 获取不到等等，或者说公司 A 要用一些数据跟公司 B 分享，而只是分享那些数据没有越过那条线，怎么样的去提供它这种分享。所以 multi-tenancy 是很重要的，如果要真正的达到就是说在 compute 也有 multi-tenancy， 在 network 也有 multi-tenancy 的话，那么在 storage 呢，在存储方面也一定要有 multi-tenancy。所以，
威廉，那在你的图上面的话呢，其实你在 cluster data on tap 上面写有些 storage VM。
嗯，对。
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virtual machine 吗？
是，你可以这样讲。所以 Hyper-V 你可以说是微软的 virtual machine 或者 hypervisor， 你可以把这个 SVM 当成是我们 NetApp 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那在 NetApp 里面呢，其实我们只有一个产品在卖，可以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的那个存储的那个 operating system， 我们的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有一个名字叫 Data on Tap， 已经很多年了。我相信在职场的你们都有听过什么是 Data on Tap。最近呢 ，Data on Tap 研发了一个比较新的，叫做 Cluster Data on Tap， 这是 NetApp 的未来，也是我们就是能够看到最多跟微软在一起整合的那个存储的系统。所有你看到的这个软件定义的这种数据中心的概念呢，都是包含在那个 cluster data on tap 我们的那个 OS 里面的。怎么说呢？因为在这里的重点是 cluster data on tap。cluster data on tap 的重点其实就是刚才思亮问我的这个 SVM， 叫做 storage virtual machine。那很久以前，我不说很久以前，到现在我们可能都是这样。如果我们的 application 需要 capacity， 我们会可能买多一点 disk。把这个 disk 放进去的后，我们 create 一个叫做 aggregate 的东西，或者把它放在一个 read group， 对不对？放完了 read group 过后呢，我们就知道如果它是 send 的话，就跟它create 一个 volume 在上面呢，就能够 create 一个 long， 一个 long 过后呢，你的 application 就能够用了。所以有这样子的概念。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概念给虚拟化的时候， 那意思就是说 Exchange 用一个 SVM， SharePoint 用一个 SVM， SQL 用一个 SVM， SQL 用完用不够了，这个 SVM 能不能够再增加第二个 SVM， 第三个 SVM， 然后在移动数据方面能够不能够从第一个 SVM non-disruptively 就是没有断的那个情况之下移到第二个 SVM 或者第三个 SVM 这样的那个、概念。所以如果我们要说到真正的那种 virtualized 的那个概念的话，就一定要有一个 storage virtual machine 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就是我们的 cluster data runtime、的那个终点那个核心，了解吗？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提升一下其他的功能，比如说 performance 的功能、哦这那个 performance 的功能很重要，就是说如果当那个 IOPS requirement 增加的时候，以前我们是可能加多点 spindle、买多一点 disk， 或者说、用多一点、比较快的 disk、15,000 RPM 的那种 disk 还是怎么样，或者现在更流行的 SSD 特别的贵，比较小的 capacity 吧，特别的快 very fast performance。 可是如果你不要从这样，我觉得这样 太简单了，不好玩。你要快一点的话你就买 SSD， 慢一点的话就买 SATA， 那没 这存储来讲是太简单了。不过如果你能把它虚拟化的话，这虚拟化不用考量说你的幕后你背后是 SSD 也好，还是 SATA 也好，还是 SAS 也好，还是一个 Hybrid Array 都好，就直接的提供它的服务给你的 Workload， 给你的 Exchange， 给你的 SQL， 这样子的去做啊、操作你的存储的话就更有意思了，有更大的这个伸缩性，你们说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这个 slide 重要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到 multi-vendor hardware 呢、这个 NetApp 本身呢我们就是有这个 FAST 就是我们的那个存储、哦、有三个系列，我相信那些我们的顾客群都听过2000、3000跟6000型的那个系列、哦、小中大 digitizing 的那个系列。在其实在这样的系列以外呢，就是有我们的 V-Series。 V-Series 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 Virtualized Gateway， 这个 Gateway 就是把它放在比如说 EMC 的 Disk Array 的前端，或者说把它放在 IBM HP Disk Array 的前端，这样子的话它也能有这个 Data on Tap 的操作系统。当它有同样的操作系统跟我们的那个 Fast Storage 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能够、有、那种synchronization、backup and recovery 的，或者说把它放在同样的一个 cluster， 或者说这里是一个 SVM， 那里也是一个 SVM， SVM 跟 SVM 之间就能够交换那个数据，就有这样的功能。所以这个 virtualized gateway 很重要。然后第三个产品呢就是叫 ONTAP Edge。 Edge 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 application， 它是一个 virtualized 的一个 application run on a hypervisor。 然后这个 application 本身呢是可以安装在一个 server 里面的，如果你的 server 有什么 disk 也好、它就能够把这个 disk 也给虚拟化，然后呢就能够把它变成 SVM 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威廉、那传统的话 storage 是卖硬体嘛？
对，
所以那 data on tap edge 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软体。
对对，所以 说得很好。所以 这就回到那个基本的概念，有人问说 NetApp 是一个硬体公司还是一个软体公司，其实 NetApp 呢就是基本上是从硬体公司开始的，不过现在呢是也是硬体公司也是软体公司，而且我们非常注重软体，因为如果没有搞好这一点的话、很多 workload 都不能够用、因为 NetApp 本身要微软也好 SAP 也好、哦、还有 Citrix、我们要做一些 VDI 的案子也好，都需要用到、这个存储，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软件的一个开发公司。OK， 讲到最后一点吧。最后一点就是 NetApp 也是、有跟 Amazon Web 亚马逊 Web Service 呢 有共同的这个、整合的这个能力。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要说 Cluster Data on Tap 是我们的核心嘛，在我们的存储也找得到，在其他、牌子的那个 Disk Array 前端也找得到，甚至在 Server 也找得到。那我们如果也把 Cluster Data on Tap 放到云端去，就是说连云端也找得到，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有那个功能，当一个公司有自己的私有云的时候，它能够跟在比如说在亚马逊的一个 cloud 的一个 services 跟它交换数据，或者 synchronize 那个数据，或者直接说我把一些比较、没有这么敏感的那些数据呢把它、store 或者是 backup to the cloud、这样的那个案子，然后通过因为那个系统操作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有共同的语言能够、交换同样的这个数据。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 NetApp 怎么去 support 这个 multi-vendor hardware 的这个概念，是不是说的太多了？还可以，好，时间够不够？
够。
我们最后一场有一个好处，就是整间都是我们的，可以讲到天花乱坠。OK， 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自助的这个服务。自助服务非常容易啊，非常容易提。基本上微软有 API， 把 API 公开给世界，不只是给 NetApp 看到了，然后就利用这些 API 跟它 integrate。我们存储也有自己的 API， 叫做那个 OnTap 的那个 Manage SDK。在这个 OnTap Manage 的 SDK 里面呢，就做了这样的整合，所以在上面呢，我们就能够放一层 PowerShell。这一层 PowerShell 非常厉害，就是基本上你就用那种 PowerShell 来 execute 来执行那些存储方面的那些command 跟功能。
对，后面会有展示。
对对，后面我们会有展示。只有通过这些 open 的 API 呢，我们就能够跟不同的那个 application 有这个整合的那个能力的。我讲到这边大家清楚吗？还是变成一头雾水的？还是我觉得我讲话不像科技人员，像销售一样？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总结一下这个软体数据的这个 idea。第一就是刚才讲到这个 clustered runtime，为什么 NetApp 能够做得到称为一个 SDS 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clustered runtime， 它就是给了一个虚拟的一层然后能够控制后面的那些数据，还有那些移动了，还有那些硬体方面的那些分歧，然后把它全部整合在一块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有那个 API， 所以有了 API 过后呢，我们就能够用那个 service level 来控制整个这个云端方面的那个功能还有环境，所以这个SDS 的这个概念是很新的一个概念，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这也是其中一个你们可以带回的一个理解吧。好，接下来呢都是 video， 然后呢刚才我们都听到 SDS， 也知道 SDS 是什么。然后呢，怎么从 Windows Server 2012还有这个 System 2012呢，看到就是微软还有 NetApp 的结合，真正的就是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案说，哦，这就是一个software defined 的一个 data center。所以首先第一块我们要讲的就是 management。management 这一方面，有在 NetApp 这里呢，有这三个不同的工具，应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PowerShell 的这个 Dookit。 那讲到这个 PowerShell 的 Dookit 呢，我就很想讲一下我的美国同事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 NetApp 里面的微软的那些 engineer 是非常喜欢非常爱戴 PowerShell 的，我们是喜欢爱到那个爱不释手，不想用 GUI 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种热忱呢，就传给了微软在 corporate 的那个那边的 engineer， 所以他们之间的那个配合还有研发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基本上今天在 market 里面呢，可以这么斗胆的说 NetApp 是其中一个或者说最多 PowerShell 的 integration 的一个公司。我们单单提的这个 PowerShell Toolkit 呢，现在有1200个这个 Comlets， 以后呢会增加到2000多个。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如果大家不熟悉 PowerShell 的话，PowerShell 是微软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 scripting language， 就是命令列的指令的那个平台。那我知道说，其实很多在过去你们在用 Windows 的时候的话，可能发现有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功能一定要用 UI 来做，对不对？不能用 command line 来做。那是因为早期的话呢 ，Windows 以 GUI 为主。那可是这对你要做一些自动化或者一些指令的时候的话，就变得很困难。那从 Windows 2008开始，我们把 PowerShell 这个 language 开发出来之后呢，而且它是针对 IT Pro， 就是不是开发人员设计的一个 script language， 所以它非常容易使用跟上手。那我们在2008开始使用 PowerShell 之后的话呢，现在在2012上面我们有超过2500个 PowerShell 的 command， 就 comlet， 它就是它的指令。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以前的话呢，很多功能你用 UI 可以做，用 command line 不能做，现在是反过来的。现在很多功能你用 UI 不能做，一定要 command line 来做，只有 PowerShell 才可以做。那所以 PowerShell 的话呢，是我们现在微软的平台。当然就像刚刚威廉讲的，PowerShell 不是只有设计可以用指令去存取微软的技术而已，它也是一个平台，微软是最擅长开发平台的，所以我们可以延伸说，你其他的合作伙伴，像包括 NetApp， 你也可以用这种 PowerShell Toolkit 整合在 PowerShell 里面之后，就可以用 PowerShell 的同样的指令的同样的 language 来执行NetApp 的一些功能。那我另外举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你知道以前用 command line 很麻烦的，每家的 command line 都长不一样，对不对？还有不同的 language 啊，不同的 UI 啊，不同的 command， 不同的 for loop， 不同的那个指令集。那 PowerShell 呢出来之后，基本上已经一统江湖了。很多人想说，那个现在你可能有用 VMware 对不对？ 你知道 VMware 的那个 administrator 最喜欢的 command line tool 是什么吗？是 PowerShell。
嗯，
因为 VMware 也有 provider for PowerShell，我们的 PowerShell 比他们的 command line 好用太多了，这样。
好好，说得很对，所以基本上 NetApp 我们就是了解到，如果微软有新的产品的话，比如说 Exchange 也好，有新的 Exchange 现在2013、哦、以后如果出2015、2017都好， SQL 呢现在2012，然后再研发下去都好，所有的功能都会在 PowerShell。 如果你找得到微软能够做的，它全部一定会在 PowerShell。 GUI 有可能有一些都做不到，可是 PowerShell 一定有。就是因为这样呢，啊 ，NetApp 的我们的这开发的这个理念呢，其中一个就是肯定一定要 support PowerShell 能够做到的 ，NetApp 也一定要能够做到。好，所以呢，这是一个 community based project 哦，就是意思说一年里面有四次哦 quarterly 的这样的 update。所以呢，NetApp 在研发这个 PowerShell Toolkit 的时候呢，是听取大众的那个意见的，还有他们的回应的。他们用了过后，可能有 bug， 可能说，哎，我们有能够有这样的功能吗？等等等等，然后就把它排列出来，然后把最重要的前十个、二十个功能，把它先研发在下一个 edition 这样子。所以这个 PowerShell Toolkit 非常非常好用，等一下我们能看一下。然后第二个那个 tool 呢，就是 SMIS。SMIS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 standard industry 的一个 standard、哦、所以NetApp 也有自己的这个 SMIS 的这个 plugin。当我们 plugin 进去这个微软的 Windows Server 2012的时候，其实用本身用 Server Manager 或者用那个 Cluster Manager 还是怎么样的那个software， 不需要买额外的 license 还是 software， 都能够去，比如说 create 一个 run， provision 一个 VM 啊这样的那个功能。都能够通过这个 SMIS 的这个 plugin。 当然因为 SMIS 是一个 industry 的 standard， 它的那个整个 functionality 没有像比如说 PowerShell 能够提供的那么多，所以我可以说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reduced set， 不过很好很容易用的一个 tool。
那 Windows Server 2012跟 System 2012的话呢，他们所有对 storage 的存取呢都是用 SMIS 的标准 API， 所以待会你会看到 demo 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 Windows 的那个 Server Manager直接在这个界面里面就去操作 NetApp 后面的 storage。 那这是透过什么？它透过就是 SMI-S 的一些整合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呢，所以好像 SCVMM 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哦、在 System Center 里面，所以一直以来、System Center 都有 API， 除了 VMM 呢只能在 SB1 的时候微软终于提供了一个 Open API 让我们去 integrate、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 SMIS 的那个 plugin 也是能够通过、这个 VMM SP1 来 integrate。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的 Snapdrive 已经卖了10年了，这是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放那个 LAN 的名字，然后它的那个 space， 你能够就是 set up 它的 fiber channel 的那个port 是什么，然后你就 click 那个 create， 它就能够在差不多5-6个 click 过后呢，在几分钟过后就能够 create 一个 virtual disk 了。这个 virtual disk 呢，其实就是一个 CSV 其实就是一个 LAN。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在我们这样子的去整合的时候是多么简单的操作的一件事情，是吗？
不过威廉这边有个问题是说，那我现在把这种就是 storage create LAN 的工作交给这个 server administrator、那我万一他 create 太多 LAN 的话，或用太多空间的话怎么办呢？
对，他空间用的然后还不告诉你他偷取了你那些空间，当你要用的时候你还不够。所以这个要回到那个怎么说，我们的 SVM 的那个概念，为什么会有个 SVM 呢？就是提供这个 SVM 成为一个好像一个 boundary 这样子、哦、你那个 SVM 里面你可以说有，比如说打个比方吧，100个 terabyte、哦、然后呢在里面呢你能够 provision 1个 terabyte 的 LAN， 10个 terabyte 的 LAN， 50个 terabyte 的 LAN 都可以，你可以 create 多少 virtual disk 也可以，不过不会超过这个顶线。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 SVM 去设定 quota、
quota
跟存取的权限，
对，
会让不同的 AP 或不同的 user 或不同的 server 可以有它的 quota。
对，所以有些呢就专门专注在虚拟器方面，他们就是 provision VM 呢，所以你可以说哦，我把这5个 SVM 给所有的那个 SCVMM 的 administrator 让他们去控制，在这5个 SVM 的 administrator 有1个 SVM 呢是用 exchange 的， exchange 呢就有 SVM1 的这个access，然后再加上那个 SCVM administrator 有5个 SVM 的 access， 他们 共同的去操作这些 SVM 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这个是 SMIS 非常简单非常漂亮、很简单的一个、整合。如果我们要提升一下的话，我们看一下 PowerShell 是怎么做的。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NetApp 的 System Manager， 就是说那个 Administration Console 看到我们所有的存储，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4个 SVM 这有一根，它有一对那个 node 两个点哈 ，do node， 它的名字叫做 Varuna。那 Varuna 下面呢有四个 SVM， 我们会通过这个 video 看得出的第五个 SVM 是怎么制造出来的，是怎么 provision 的。然后 provision 的其实我们用的是 PowerShell， 而不是用我们的存储的这个 tool。我们来看一下，动了吗？
有在动，
在动。所以你看 refresh 的意思就是让人家看一下哦，还是有四个SVM。那我们这次回到那个 cluster manager 哦 ，cluster manager 呢也是刚才我们加了那个 CSV 还是怎么样，全部都已经放在里面了。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这个 PowerShell script， 这里有18行的 PowerShell script， 它从头如果跑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跑。它跑的时候就是基本上 create 一个新的 virtual disk， 就是一个 LAN， 然后自己本身呢加进去，然后变成一个 SVM， 然后加进去那个存储，哦，所以大家能够看得到，其实它的那个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所以在之间呢，我们知道说要 create 一个 SVM 不是这么简单，因为 SVM 不是一个 capacity 的一个 component 而已，它还有 data leaf， 就是好像 network 啦，还有里面有多少 LAN 啊，多少 volume 啦，还有那些细节都在里面，所以全部都能够通过这个 PowerShell 来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当它做好的时候，在 System Manager 在 Storage Administrator 那一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 Zack 的 SVM 已经是做好了。刚才我们回去的时候，你在你的那个 Failover Cluster Manager 你也看到同样的那个 Zack。
所以这对 Storage 的 Administrator 来说的话，就变得非常方便。
对对，
它可以把 Command Line 去做一些复杂的事情。
是，对对。可以吗？大家还可以吗？看得懂吗？看得懂哈。然后呢，刚才我们是讲到 management 嘛，就是管理方面嘛。那我们讲一下 performance 好不好？哦，这个 performance 在 Windows Server 2012非常的，我讲到这个非常的刺激，这个好像跟赛跑一样哦。所以现在能够跑得更快，好像买了法拉利的非常速度非常快，或者一级方程式那种车。所以在 performance 这一方面呢，我们会提到这个 ODX。ODX 你们听过吗？有谁听过？我讲到 SMB 3.0 哦，还有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每个人先了解的就是 ODX。
ODS 的话我再稍微解释一下，ODS 的话是 Windows Server 2012提供的一个新功能，它叫做 Offload Data Transfer。
对，
那什么叫 Offload Data Transfer 呢？以前你要做 File Copy， 不管是在机器里面不同的硬碟，或是在机器之间不同的 Server 的话呢，它在 Copy 的时候都必须要透过 Server 来做 Copy 的动作。那 Offload Data Transfer 是把这个 Copy 的动作呢，不是用 Server 来做了，它交给 Storage 来做。那这有什么好处？假设说我现在要搬的东西的话，是从同一个 SAM 的一个硬碟搬到另外一个硬碟去的话呢，以前要先把它抠到 server 来，再把它抠到另外一个硬碟去。我现在不要了，我现在在硬碟里面自己抠就好了，
是，
就不用经过 server， 也不用经过网路，那这样会非常快速的去达到，那有点像是以前在 storage 里面叫做 send copy，
对对，
这种 concept 一样，
这样的 concept。
那 send copy 的话，以前是 proprietary。不同的 send 都有自己的 send copy，那微软的 offload data transfer ODX 的话呢，也是一个标准的 send copy， 所以未来透过只要支援 offload data transfer 的 storage， 都可以用类似像 send copy 的方式，你不用真正的在网络上面或在 server 上面 move data。当然 ，NAB 的话呢，它做的更多，所以想待会微点会再做更进一步的展示。
我现在就马上说吧，因为这迫不及待的说。OK， 首先还没有说之前，我要问一个不可以在微软的世界里面问的问题，就是这里有多少个是 VMware 的这个 customer？ 有几个？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发觉在虚拟器，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2还没有那么成熟之前 ，VMware 每个人都用 ，ESX Server 是最出名的。在 VMware 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名词，就是我的同事做 VMware 的跟我说，哦，什么是 ODX？ 就是 VAI，如果你们知道这个 VMware，就是说也是一个 copy offload， 可是错了。其实微软做的 ODX 呢比 VAI 还要厉害，为什么呢？因为 VAI 是一个 SCSI copy， 它不是一个 cross protocol copy。 什么叫 cross protocol copy？ 就是说现在我们讲的是 SMB 3.0 是 file， 那么以前我们有那个 SAN，你能够从 send copy to 这个 file 吗？从 file copy to send 吗？ send copy to send， file copy to file， 怎么样 copy 都能够有这个 ODX 的这个功能吗？ ODX 就是能够我们 NLF 跟 Microsoft 在一起的就是做到这一点。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你刚才都听到了，其实 ODX 本身它不是通过就是说 server 跟 server 之间的那个 WAN 或者说 LAN connection 去 把一个数据从一个点迁移到另外一个点，它是用 storage 的那个 network， 它用 storage 的那个 CPU 去做这样的这个 copy 哦，这样去迁移那个数据。所以呢 ，storage 怎么迁移数据是很重要的。然后每一个品牌怎么去做这个 copy 都是不一样的。NetApp 好就好在这点，因为我们有我们所谓的 flex clone。其实呢。这个 ODX、到了 NetApp 手上变成一个小小的骗局，等一下给你们、看完的那个 video 过后我再跟你们解释为什么我们骗了全世界，然后骗了全世界过后呢，这个速度是全世界可以说称得算是最快的，不过速度对我来讲 不怎么精彩，最精彩的还是它的那个功能，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我再点一下，现在呢这个就是 Hyper-V Manager， 很简单、没有用 SCVMM， 然后呢看得到、有不同的这个 VM，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从一个 SMB share copy 到另外一个 SMB share。第一个 copy 呢，我们要第一个 move 的呢，就是 move 到一个没有 SMB 3.0 的这个 SMB share， 就是跟现在普通的 copy 一模一样。所以你用这个 GUI
不支援
ODX， 就是没有 ODX 的那个存在的时候，那你看它 perform 的一个 move， 用这个 standard 的这个 GUI 把它 move 过去，它现在在移动。然后呢，在同样的那个 SMB share， 同样的 source 它的那个原点呢？我们再 move 第二个、VM， 一样 size 的、同样 SMB share， 不过这次我们要 move 的呢是去一个有 ODX、能够认同 ODX 的一个 SMB share， 所以你们看得到，你们不要看我，听我讲就好，注意看那个萤幕。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到，其实虽然它已经是第二个点，而且会比较迟一点才开始这个动作，不过你可以看得到那个 ODX 已经甚至比刚才的第一个 ODX， 第一个那个 SMB copy 还要快了，来做完了，然后现在我们再做第三个，第三个就是 cross protocol 了，再把同样的那个 VM 呢，现在再 copy 读一个 long， 就是 copy 读一个 CSV，
就从 file share call 到 send 上面去，
对，从 file call 到 send 上面去，对，也是用同样的 GUI， 没有多余的那个，还有五分钟啊，那么快，十五分钟啊 ，OK。你看我讲的真的是太嗨了，所以你可以看在进行这个 cross protocol ODX 的时候呢，同样的同步进行的是刚才的那个 traditional 的那个 copy， 还没有完，它都要做完了，所以就是有这样的非常好的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在云端里面非常重要，我先把它就是很快的再解释一下，
而且常常就是说虚拟化或是 private cloud 的话，因为 workload 可以移动，那移动 virtual machine 很简单，对不对？它只有 memory 跟设定而已。可移动 storage 非常的困难，这也是最慢的地方。你可能用 gigabit 的网络，甚至 10G 的网络可能都很慢。可通过 offload data transfer 的话呢，资料不用真的在网络上面移动，
对，
就可以加速这样的一些转换。你以后要 migration virtual machine， 要 migration workload， 可以非常快速的移动。
对，所以呢，它其实我们的骗局就是在我们用我们的 flex clone。当 NetApp 做一个 clone 的时候呢，它不是做一个 full copy 的这样的一个 clone， 就是 1TB 的 VM 就需要用多 1TB 的那个存储量。它的意思就是说，它只是用这个 pointer，如果它的变化没有这么大的话，可能才变成 1.1TB 那么小的一个space， 所以呢是非常快的，因为你 copy 的就是少嘛，你的数据少了，你当然 copy 特别的快，
没有 move 资料，
没有 move， 根本就没有 data move。不过呢，产生的是一个 full。Copy 是一个 actual copy 哦，不是假的哦，就是你还能够用的哦，那一个 copy， 所以这是我们的那个 ODX 的那个妙处，大家明白吗？可以吗？然后再讲一下这个 backup and restore。backup and restore 我们有一个 product 叫做 Hyper-V Snap Manager for Hyper-V， 所以呢，因为这个Windows Server 2012有新的功能，除了以前的就是所谓的 long 的 CSV 的这种概念。有 distributed 的那个 backup 概念，因为有 SMB 3.0 就有了这个 remote VSS 嘛，所以有 remote VSS 的话，我们就能够在 file 这一方面做到同样这个 crash consistent 跟 application consistent 的这个 backup。
那 VSS 的话是 volunteer shadow copy，就是说像以前的话，你要做 backup， 如果这个档案在使用中是不能 backup 的。可是微软的话呢，我们的 volunteer shadow copy， 当你做一个 snapshot 之后，那即使这个档案还是在使用中，我可以 backup 之前做的 snapshot。所以引用的 file 一样可以做 backup。
它的那个 video 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就是 Snap Manager for Hyper-V， 看到所有的那个 VM 不是看到 aggregate 而已，然后直接选择 backup， 在选择 backup 的时候，就会有这些 GUI 说你的 policy name 是什么，你要用怎么样，每个做 hourly backup、 weekly backup 还是 daily backup 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它是一个 disk to disk 的 backup， 在如果再加上其他我们的产品的话，能够做 snap vault， 能够做 d to d to t， 或者说能够做 snap mirror 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你们可以看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这里呢基本上这个 demo 是 copy 三个 VM 而已，三个，所以呢它的 backup 会比较快，会特别的快。所以刚才我又讲到 performance， 有什么好提的，才三个 VM， 这个是什么 performance。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微软在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个进展。这是一个真的数据哦。在以前2008 R2 的时候呢，我们用 Snap Manager 做这个 Application Consistent 的这个 backup，然后呢我们用500个 VM 还有1000个 VM 的这个场景，这种500个的话我们花了140分钟，用1000个我们花了300分钟，这是非常慢的。因为在真正的一个 Cloud Service Provider 那个情况之下，如果他们有很多很多 VM 需要 backup 的话，这样的话你不是要花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吗？甚至一个 weekend 或好几天你都做不完。
而且如果你要做 daily backup 的话，搞不好就是你
backup 超过24小时，一天都做不完这样子，所以就不可能做 daily backup，
所以 backup 必须要非常快速，
是需要非常快速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作为存储公司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一下，就是说我们 OK application consistent 很难，那时候的 VSS 还没有那么成熟，我们甚至不能够做那些 file based 这样快高性能的那个 backup and restore， 我们就用 crash consistent 好了，就是用 hardware 那一方面的 backup 来做一个 full backup。然后我们就依赖说如果要 restore 的话，就把那个 hardware backup 先 restore 了，然后在 application 上面再重新再 restore 多一次这样子，然后把整个 system state 回原。所以那时候2008 R2 的时候做 crash consistent 500个 VM 我们花了13分钟，1000个 VM 花了44分钟。不过现在最精彩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2， 因为有了 remote VSS， 有了 distributed 的那个CSV 的那种backup 的模式，其实500个 VM 只是花了30分钟，那1000个 VM 呢，同样的 size 1000个 VM 花了62分钟，
就比之前快三倍以上
的时间。对，然后呢最高兴的就是它其实跟2008年 crash consistent 的那个数据差不多了，所以终于我们跟Windows Server 2012追得上了，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一个非常快backup and restore VM 的一个程序还有一个方法。然后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甚至说application consistent 还是太慢了，我们做 crash consistent 好了。然后 crash consistent 500个在8分钟就做完了，1000个花12分钟就做完了。所以基本上在15分钟之内你能够 backup 1000多个 VM。 如果你跑一个 cloud 有10000多个 VM 的话，你还花多少的时间呢？才花3个小时的时间。快吗？我觉得非常的快。准吗？我觉得非常的准。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 Snap Manager， 它用了这些 Remote VSS 用的这个 CSV 同样的那个 Protocol 去做 Application 跟 Crash Consistent 的这个 Backup。 哎呀，时间太少了，我看我要回来台湾多几回再继续讲OK 然后另外一个关于 Performance 功能就是要讲这个很有趣。NetApp 研发了一套这个 PowerShell，直接如果我们要convert 或者要 migrateVMware to Hyper-V 的话都能够用。然后其实这个科技呢在 Windows Server 2003的那个时候呢已经有了。然后呢它能够 copy 的那么快，能够那么快的去转换从 VMDK 到现在的 VHDX 的这个 format 呢，因为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还是用我们那个 Flex Clone， 基本上没有 copy 到太多的那个数据，不过有一个 full copy 而产生出来。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video， 我的 video 拿掉了，刚好拿掉，那也好了，我们再继续。不好意思，刚才可能我把它给删掉了。
怎么把最精彩的 video 删掉？
不好意思，我们继续吧。等一下有时间的话，我们再倒回来怎么看。所以基本上它的那个，我们能够呈现就是说一个 ESX 里面有29个 VM， 我们跑那个 PowerShell script 的时候，那 PowerShell script 的 command 很简单 ，connect to ESX， 把那些29个 VM 拉出来 ，connect to 我们的存储，然后把，因为你要了解。VMDK 跟 VADX 有什么分别？其实在数据方面 data 方面是没有分别的， data on the block 跟 data on the file， 就是 data on the send 跟 data on net 是一样的。
对，所以其实 VMDK
不一样，
VMDK 跟 VH 都是 block level 的 storage，那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别除了副档名不一样之外，就是 header 不一样而已。
所以里面的 data block 是一模一样的。嗯、所以在使用 NetApp 的 FlexCon 的话呢，它只要改前面的改副档名，只要再改前面的 header 就好了。
header
所以 data 根本没有搬，所以待会我们有机会看 video 的话，你看搬得非常的快，很快就可以从 VMware 转成 VHD 了。
你们觉得它很好，它可以真的是 my NetApp 存储了，它非常了解我们的这个科技。好，然后呢 ，management 讲完了，那个 performance 也说完了，然后我们现在谈一下 portability。portability 这个很有趣。其实 portability 我们
就这个
一下
，video 在这啊。
哦，我把它移到后面了。
这就是 EAC
啊。好，那我快的跟大家
给
我们再讲一下。
好，
我一定是搞乱了刚才。
好，那这就是 ESS 画面嘛？
现在就是有一大堆的 VM， 对不对？就是 VMware 的 VM。
那透过 PowerShell， 刚刚威廉解释的，透过 PowerShell 把它转到
Hyper-V 上面去。嗯。那我们看一下到底转得多快？我们刚刚讲了半天，对不对？嗯。但你看一下，其实透过 PowerShell 非常非常快。嗯。
所以刚才看的是 ESS 5.1 而不是以前的4点多的，就是现在共用的那个 VMware 的一个 environment。所以呢，你看，第一它连接 ESX， 第二它连接存储，然后呢就把那个 VM 有29个，从第一、第二、第三的一个一个的排下去，把它。
我刚刚讲过，其实因为 PowerShell 也支援 VMware， 所以 VMware 的 Metrader 最喜欢的 Screen 就是 PowerShell。所以它连 VMware 那一端的话，就是用 PowerShell for VMware 的那个 provider 的方式连过去。
而且我们现在用的都是 Hyper-V Manager， 还没有买到 SE System Center， 就能够做到同样的功能，因为我们有那个 PowerShell Script 的关系。
啊，对，因为过去的话，如果你纯粹用微软的 Solution 的话，你必须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我们有 V2V 的 Migration，
对，
那你可以从 VMware 转成那个 Hyper-V。可是因为那个东西的话呢，如果你的 Storage 不支援像 ODX 这种东西的话呢，它就要花很多时间在 Copy File。从 VHD 整个 copy 过来之后，把它转成 VHD。
是，你看看得到吗？在 Hyper-V Manager， 还有在那个 SMB 的那个 File Share 同步的，就是更新，就是变成了 VHDX 这样的那个情况。
所以，如果你们未来有需要，因为我们2012 R2 非常的强啊，现在其实 VMware 正在追赶我们的功能。如果看 VMware 5.5 的功能的话，是很多功能是才跟我们的2012、2012 R2 一样而已。所以我们现在是非常非常的 solid 的一个 solution。
所以这个是一个 live migration 哦。就是说 ESX 的那个刚才你看的 VM 是在跑的，没有 stop， 直接做一个 copy 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也给那个在 business 方面的那种伸缩性，他们说我不可以有 downtime， 你叫我把 VM 拉下来然后才能够 convert 的话是太困难了。
其实如果说 live 的话呢，这可以拿来做类似像 DR 一样。
对，
我们一些客户他可能 production 他可能比较早用是 VMware， 可他说他的 DR site 或是一个 backup site 测试 site 可能是一个 Hyper-V。那以前是找不到 solution， 那现在就看到一个 solution， 可以透过 NetApp storage 的部分来做这种 live 的 transfer 或 live 的 migration。那你可以用来做 DR， 或者可以来做一些 backup 或做一些测试环境的部分使用。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让我继续再讲下去嘛。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2的那些功能。现在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功能也都整合起来，刚才是一部分的一块一块的那种特别专属的功能，如果我们把它放成一个 system center 一个云端的那个功能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那个效果？然后我们有怎么样的那个结合？所以首先呢，我们有一个 product 叫做 OCPM On Command Plugin， 现在是 version 3.2， 很快 4.0 也要出来了。第一，我们跟 SCOM 就是 Operation Manager 有一个整合，基本上什么整合呢 ？Management Pack。这个 management pack 就是让你做一个 scom view 的时候，你能够看得到我们的存储、我们的 controller， 还有后面的那些 data。所以那些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哎，我的 exchange 跑的为什么这么慢？你可以从那边慢慢的 drill down exchange server connect to 这样的 aggregate 下面有 this 已经 fail 了，然后你就可以 replace 它这样子的那种功能。第二点呢，我知道大家都可以用 scom 做自己的 customized report， 不过。这个 on command plugin 给了17个default 的那个scom report， 全部都展示在这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那个 VMM 那个结合，刚才是 scom， 现在是 VMM。所以这个 pro tips 呢，是跟住我们，我们知道说 support 我们的那个 storage 的时候，从 VM 的那个角度他们就需要这样的这些 pro tip 来帮助他们 manage。这些 VM，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放在那个 VM。
Pro， 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如果你用过 VMware， 这个跟 VMware 的 DRS 基本上是类似的功能，就是说，当你这台 server 的 resource 不大够，会影响到 virtual machine performance 的话呢，它可以侦测到，然后转移这些 virtual machine 到 workload 没有那么重的地方。那透过 NetApp support 的话，就是它可以侦测到 IO， 如果这台机器的 IO 或者 host IO 不够的话呢，可以转移到另外一个 SVM 另外一个 LAN 区，
对，
然后可以自动化的做转移。
对。 所以呢，在这样的，然后这个 VMM 方面，刚才我讲了 SB1 中里有一个 Open API， 所以我们也能通过这个 Open API 的 create 了。你们看到那个在右角吗？一个 Clone VM 的一个 icon 啊。所以当你 click 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能够 clone 你的 VM， 然后 clone 的背后呢，就是 NetApp 的存储，就是用我们的 Flex Clone。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好处都能够包含在里面，所以有这样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功能这个就是 clone VM， 所以你可以放那个 base， 你要可以说有多少 clone， 多少 clone 是很重要的，因为特别是 VDI 一个 golden image， 我要有一万个那个 clone 出来的 desktop， 然后怎么样去做，都可以用这样的这个功能去做，
所以很快速的 clone 一大堆的 VM，
是
用 NetApp 的功能
吗？对。然后其实我的最后一个 video 应该是这个 Orchestrator 在整个其实 System Center 这么多 product 里面呢，最精彩的或者最主要的还是 Orchestrator。 为什么？因为 Orchestrator 就是那个 policy， 就是那个 workflow。 当我们要做一个 Software Defined Data Center 有那种 workflow 的功能的时候，需要那个 Orchestrator 的这个 integration。 所以在 OCPM 里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功能，就是说你可以 create 一个 run，可以有一个 flow 里面可以 create 一个 long 也好， create 一个 volume 也好，或者说你 create 一个新的 aggregate 都好，或者你要 clone 一个 VM， clone 一个 file system 还是怎么样，都有这些功能。
那
even DR 都一样。
那 Orchestrator 跟你的这边我很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以前你要做自动化，你要做流程，你要用 PowerShell 去下很多 command， 你要写程式，写很多 script。 那透过 Orchestrator 的话呢，它可以用像 VSIO 一样的界面，你用 ladder 就可以把那个 script 写出来。那 integration pack 的话呢，就是 Visio 里面的 component， 所以它这边 NetApp 它提供的 integration pack 的话呢，你可以很简单的把一些 NetApp 要执行的功能，直接用拉的方式，就可以在 Orchestrator 里面把它做好，后面就可以重复的去执行它。
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最后一个很快的这个 video 哈，这个 video 就是看到这个 System Center 这方面的那个它的那个功能了。所以首先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可以就是用 SCVMM 直接 clone 一个 VM， 如果我们不要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可以去 service portal create 一个 service template 嘛，说要 add 一个 VM。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用那个 service portal service manager 来做的，然后你可以 define 就是说你要 create 的这个 VM host 是什么，然后它后面用的其实是我们的 Converged Infrastructure 叫 FlexPod， 跟思科一起研发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在思科那一方面有一个东西叫 UCS Unified Cisco System Manager， 所以在那边也同样的有进行一个整合，就是说在这个 workflow 里面呢，你能够 provision Cisco 那一边，你能够 provision NetApp， 也能够 provision 微软，全部在一起。所以它用的就是比如像是那刚才你们看到那个Orchestrator 的这个 workflow。 所以这个是思科的 UCSM 在做那个 VM 的时候，刚才我们那个名字 APP04 你可以看得到所有的那些里面的那些Fabric 也好啦，还有你的那些Service Profile 都好啦，都一起同步的，当你 run 这个 SCO 的 workflow 的时候，一起的被provision 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workflow 非常的了不起，它是从一个 bare metal 没有东西的 provision， 你 provision 到一个真正有 VM 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呢，在这种环境里面其实很复杂，因为你需要把那个新的 VM host 给它 boot up， 然后在其实以前就是要 manually 去 install 那些 driver 啦，怎么样 IP address 都 configure 好啦。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这个 SCO 的这个功能的话，就可以一次过在一个流程里面把它完成。
那 SCO 也是 Private Cloud 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因为你知道 Private Cloud 的话，很多的 request 进来都要自动化，对不对？那以前自动化就是写 script 嘛，对不对？而且 script 的话，你说这个东西那个 A storage script 跟 B 的 storage script 跟 firewall storage 跟什么网络 storage 都不一样，你要整合很多不同的 command line。那现在可以透过以前可以透过 Power， 后来可以透过 PowerShell， 现在可以透过 Orchestrator 加上 Equation Pack 的话呢，更容易做这方面的整合，而且开发你也不用写那么多的 command line 的 script。它如果 integration pack 就跟刚刚的图示一样，长得像 VCO， 你用拉了就可以了。那拉写出来实际上就是 PowerShell， 它也是用图形的方式把 PowerShell 写出来的。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了 ，UCSM 也好 ，SCVMM 也好 ，SCO 的功能也好 ，SCOM 也好，全部同步被 update。好了，所以我直接讲快一点，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背后呢就是我们用的这个 FlexPod。 Flexport 是一个 converged infrastructure， 是我们跟思科还有微软一起研发的。
这也是刚刚 Video F1 Team 用的
啊，对对 ，F1 Team 用的那个东西也是 Flexport，就是他们把它放在卡车，然后到世界各地去比赛，同样的把 data center 也带去了这样子。所以呢，这个 system center 在你哦，这个 converged infrastructure 就一个非常优秀的一点，就是它有 Cisco validated design。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已经有一个 reference architecture， 有 implementation guide， 有 design guide， 帮助每一个人很在最短的那个时间把它这个 project 跟它做完这样子。我很快的带过去，然后呢，它是一个 full data center 的一个 solution， 它用的存储呢其实非常高功能的，就是 Cisco 的 Blade Server 啊 ，Cisco 的 Nexus Switches， 还有我们的3000系列。哦，然后呢也能到用到6000，不过小型的话好像 SME 那些小的公司他们能够用所谓的 Flexport Express，哦，他少了那个 UCSM 那一块，他们用的是 Rack Mounted Server， 所以这是好像比如说我有一个小公司就500个人，那500个人的 Exchange 应该跑在怎么样的环境，可以从 Flexport Express 这一边开始，同样的也有他们的 Reference Architecture， 有他们的那个 Design，来帮助就是把整个系统给整合在一起的这个功能。基本上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样，就是说跟大家重复一下，第一，我们的那个 Software Defined Data Center 啊，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空谈，就是说通过跟微软的这个结合，我们能够看得到能够 provision 一个 full cloud 或者在一个 hybrid cloud 的一个 situation 里面都能够做得到同样的那个功能出来。
后面的话就是
我就把最后的话留给他。
Server 2012的整合啊，跟 Season 2012的整合，在 NetApp 上面的话呢，其实整合的非常深。那你们如果有用 NetApp Storage， 或者说你们用其他 Storage 的话呢
，NetApp 里面有 V Series 的 Gateway 吗？
是是，
可以把相同的功能带到你们既有的旧的 Storage 上面去。那这样可以让你们很快速的建置一个 Software Defined Data Center 或是 Private Cloud。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Session， 那谢谢大家的参与。
对，
那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谢谢。